上个月当我哋要准备去巴西嘅时候，我就谂，当我翻嚟嘅时候，会同大家一齐思想边一段经文，边一个嘅信息呢？咁诗篇第九十篇就喺嗰个时候出嚟。诗篇九十篇系一篇我所喜欢，我谂好多人都喜欢的一篇嘅诗篇嚟。嗱，根据本诗一个好严谨嘅结构，同埋佢用嗰啲字用嗰啲词系相当优美嘅。犹太嘅拉比同埋有好多学者都去认定呢首诗系出自神人摩西嘅手笔，所以喺开头里边就讲到系神人摩西所写嘅诗篇嚟。我哋大家都认识施布真牧师，听佢名啊。施布真牧师佢话当你去读诗篇第九十篇嘅时候咧，你要从一个角度，就系一个嘅年纪老迈、历尽沧桑嘅摩西嘅心境去入手。所以当你读嘅时候咧，系从一个老人家嘅眼光角度去睇，并且就系嗰个背景就系。在旷野那里是一个背景来。以色列的人支搭他的帐篷来到去在那里来到去跟从神的带领来到行走。而还有就是这首诗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就是他除了是去赞美耶和神之外，其实他还有一个意思的，就是他要对一班新生的一代，就是有200万的以色列人在旷野出世的。那些背逆顶嘴的一个一个死了，而这班的新生一代，摩西对他的期望，于是就写了诗篇第九十篇。我们可以说这首诗篇是神人摩西的祈祷，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心，就是他除了敬畏敬拜神之外，他用盼望他的子民，这200万之众的子民，能够向神有一个醒觉的心。所以这篇的诗篇我们可以称它为是向神觉醒的一篇的诗篇来。这篇的诗篇呢可以分为三个的部分，三个段落的。就是由两个的赞美包住中间的馅的。第一个赞美就是第一节到第二节是赞美创造之主。赞美创造之主。而第三个段落呢就是赞美守约施恩的主。由这两个赞美中间的馅是什么呢？就是诗人发出个很沉重的那个叹息。是为什么叹息呢？我们将要好好来看这篇的诗篇，或者我们安静在神前先，我们一起来祈祷好不好？天父，我们带着一个恭敬的心来到翻开诗篇第九十篇，求你引导我们进入到摩西的心境里面。当人的生命将要来到尽头，怎样回顾他的过去，怎样去经历你自己的大能，又怎样来向一班新生的一代你要讲说话。我们祈求你赐我们智慧，又赐我们聪明，将一幅幅的图画放在我们面前，又将一个个心意放在我们内心的深处。我们等候你，仰望你，就好像诗人等候仰望神一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看第一个段落，就是第一个赞美，赞美创造之主。我们再读一次好不好？赞美创造之主，第一、第二两节。预备起，神人摩西的祈祷。主啊，你世世代代作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但我们穿过时光的隧道，我们退到哪里呢？退到公元前的1400年之前。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为什么他们漂流呢？他们目的应该是进入到迦南的地方里面的，但他们竟然在旷野漂流40年之久，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在40年之前，其实他们去到这个迦南的门口了，在这个加底斯巴利亚的门口那里，他们因为不信的恶心令到他们被惩罚，他们不能够进入到迦南的地方里面。 旷野就成为他们不信的人埋葬的地方来，但亦都成为了新一代成长起来的摇篮来。摩西在那个时候大概是超过110岁了，他120岁是死的，他已经超过110岁，他经历人生的风光，人生的盛衰。我可以说摩西是一个看透世情的人，他体会到生命的脆弱、短暂和无常。这个是一个可能是夜色凉如水的晚上，是一个万籁俱寂的晚上来。摩西离开他那个帐篷，他抬头望天的时候，看到繁星点点，极远之处是崇山峻岭。他的内心的深处里面有一种感激，有一种赞美的兴奋从他内心涌流出来。他就说，主啊，你世世代代作我们的居所。其实我们翻开以色列的历史，从亚伯拉罕开始，他们就是一个漂浮的民族。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族附加，往他所要指示地方去，于是从亚伯拉罕到以撒到雅各都飘落在旷野的日子里面，直到饥荒来的时候才将以色列人带入去埃及。但是很快脆很快脆，他们因受逼迫，他们就在那里叫苦连天，直到公元前1446年，摩西将这班的百姓从埃及为奴之地带他们离开，往迦南的地方而去。其实应许之地流奶与蜜的地方是神已经是应许给过他们，他们可以承受，但那班的人没有信心去承受。结果是怎样？在这个旷野里面，所有发怨言不信的世代，神说一个都不能够进入迦南的地方里面，不能够进入应许之地的里面。此后以色列的民族又在旷野漂流，又漂流无以为家。所以当摩西说，主啊，你世世代代作我们居所的时候，是有含义在这里。他们没有四栋墙壁，他们没有一个瓦屋檐去遮盖他们，但是这位万有的主宰一直以来就是以色列民族的居所。原来这个居所这个字呢，居所这个字呢，那原来就是避难所的意思来，是逃避被敌人追杀的隐蔽的地方来。诗人说，他说你耶和华神，其实就好像洞穴，一个山窿一样，或者是一个雀巢一样。山窿是做什么的？是让那些颠沛流离的小动物可以匿埋，可以躲避风雨的地方来。雀巢是做什么的？是让那些疲乏软弱的小鸟可以回到去它那个巢穴里面，有一个安息的地方。避难所是什么来的？那些亡命天涯的人可以栖息在这个地方里面，是逃避敌人的追杀。诗人说，主啊，你世世代代从一个世代到另外一个世代，连绵不绝的都是我们所投靠的对象，是我们一个避难的地方，是一个鸟窝，亦都可以是一个山洞。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就是神。我不知道你大家记不记得，就是当摩西成长的地方是什么来的？是埃及。埃及是一个成千上百的一个神明的地方来。迦南人敬拜的什么？是丰饶之神的巴力和阿舍拉。但是摩西他去宣告说，唯有你是神，唯有你是神，从亘古到永远只有你才是神。或者我们会问一下，为什么摩西有这么大的决一个清楚的把握？是什么缘故令摩西知道唯有耶和华是神？我想我们大家都不会忘记，在西乃山的山上，在荆棘的火焰里面，耶和华神向摩西显现，以致摩西觉得很诧异很惊讶。他说，我要走去看看究竟是什么一回事来， 点解啲荆棘喺度烧着，但系呢棵荆棘唔被烧毁嘅呢？当佢挨近呢棵荆棘嘅时候，神就喺火里边就出声，佢摩西摩西，你唔好行近嚟。如果你要行近嚟嘅话，你要将你脚上鞋除低，因为你所站嘅系圣地。摩西整个人被震撼，我谂喺佢人生里边呢个嘅异象，喺佢内心永远系一个好震撼性嘅异象。我又唔知道我哋当初有冇经历过呢咁样嘅震撼性嘅一啲嘅时刻，就系因为喺呢个西奈山上，喺燃烧嘅荆棘嘅火焰嘅里边，摩西遇见咗呢位自有永有嘅神，呢位自有永有嘅神去宣告。从永远到永远，唯独佢是神。佢创造群山，佢铺张大地，浩瀚嘅宇宙穹苍都是佢嘅匠心独运嘅杰作嚟。从亘古到永远，耶和华就是神。呢个是摩西一个好重要嘅宣告嚟。好啦，一个赞美之后，跟住就是诗人深沉嘅叹息。当他看到那个浩瀚的宇宙，看到整个伟大的时候，摩西内心的深处里面发出一个叹息出来，是什么呢？如果你看到第三到第十二节的里面，是可以分为有两个小段。第一个就是摩西在叹息，人生是一个充满了受苦又充满了短暂的人生，是一个虚幻人生。而第二个段落就是叹息生命消逝在人的无知，在人的苦罪的当中。你诗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面对着永恒的神，摩西想到短暂的人生，他就用一句充满了严肃充满了权柄的说话写出来的话，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归回是什么意思呢？ return 去哪里呢？其实这个说话是未完成的说话来的。究竟摩西话人要归回，归回到边一度？归回到你原来的地方，就令我哋谂起创世纪第三章十九节，因为你系从土而出嘅，你本是尘土，因此仍归于尘土。呢句说话你会喺边度听到？边个时候听到？一定唔会喺呢个地方咧，喺边度咧？在山上，在坟场，每次当那个的丧礼，当那个葬礼去到最后尾的时候，牧师都会讲这个说话，尘归于尘，土归于土。讲说话的人有一天都要尘归于尘，土归于土。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人生的生命短促，但是好得意就是人是在这个地球里面唯一意识到永恒这个观念的人 的活物来的。千年如已过昨日，又如逝去的一更。昨日是什么来的？昨日就是一年里面365日里面的一日来的。而千年是什么？千年就是对一个70岁80岁的人来说，一千年真是一个很漫长的岁月来的。但是从创造万有的主宰来讲，千年只不过很短小的流程而已。什么叫夜间的一更？原来汉朝的皇宫就将值班分为有五个更次，这五个更次称为五更，一夜里面有五更。那个的第一更哪个时候开始呢？就是夜晚的7点到9点钟，就是第一更的时候。第二更是什么时候呢？就是9点到11点，那个时候才我们开始准备睡觉的时候，是不是已经是二更天。三更天就是11点钟到凌晨1点钟，而四更天就是1点钟 到三点钟，凌晨的三点，五更天就来天光了，就三到五点的时候。其实时间是一回什么事来呢？时间真的很怪的，是一样令人很沉迷，令人沉迷的一样东西来。因为时间呢分为有三个段落，称为过去、现在、未来。这个就是时间的观念。德国的哲学家和 STEM 诗人，他曾经说，这位的 Friedrich von Schiller， 他就说了，过时间有三个不同的部分。将来呢姗姗来迟。现在呢好像箭是飞快而去，好像现在我们今天聚会很快脆到这个喝咖啡时间，很快脆到这个上主学的时间，很快脆一日就过去。现在好像箭一般是飞快而去。过去呢最攞命最惨就是它永远是静立不变。你不可以改变过去，你不能对过去作任何的更改，因为它就留在这里，是静立不变的。这个是时间来的。时间它有它相对性，但是究竟什么是时间来呢？有位文学家朱自清，我们当中就会想起朱自清写了一篇 很出名的文章，是什么？是乜嘢？朱自清写嘅文章唔记咗啦，《背影》，我谂大家都好欣赏嗰篇嘅文章。但今日我睇嘅就系佢仲有一篇文章系相当好嘅，《匆匆》，《匆匆》，朱自清写嘅。佢写一句说话，佢讲：佢系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啲日子为什么一去不返？嗱，呢句说话其实好有深，好深奥嘅。好有哲理性的。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这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究竟日子和时间是一样或者是不一样呢？你看不看到时间，你看不看到日子呢？好奇怪，时间和日子是我们肉眼看不到的，是我们手摸不到的。因此我们说，究竟时间是一回什么事呢？为什么好像朱自清说时间日子是一去不复返的呢？难道时间有方向有脚的吗？它会走了去的。就到底不复返去了哪一道来呢？最奇怪的就是为什么我们只能够知道过去的事，我们无法可以知道未来的事呢？为什么呢？我们可以知道读到过去的事，但我们读不到未来。我就想起一个故事，听讲美国国父华盛顿是一个很守时的人，当然他是一个很精致的表来讲给他知的时间。有一天在开会的时候，他秘书就迟到了，华盛顿之后就问一问他，就是不是塞车啊，这样通常我们塞车就会迟到了，是不是？讲紧乜嘢？咁你知唔知嗰个秘书点回答佢？系咪塞车啊？咁咁样，你秘书点？你谂下佢点回答呢？好奇怪喎！你秘书话佢唔系塞车，嗰时候交通都唔系咁密，咁 busy。有一个原因，你知唔知系咩原因？佢因为我的表慢咗，我个表慢咗。所以呢我唔知道嗰个时间，原来我已经过咗时间，我以为我係好早到添，点知原来我标系慢咗嘅。华盛顿就讲句说话，佢话如果你唔快啲将呢个手标换咗嘅话呢，我就照换另外秘书。一千年嘅消逝，时间嘅消逝系我哋冇办法可以估得到。但时间去边一度呢？时间是不是有脚的呢？一千年的消逝在神看上来只不过是夜里面的一更。夜里的更就是在你睡觉你不知不觉的时候，时间就在你的面前来流走，来过去。所以我们珍惜，我们珍惜。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神创造时间和空间，神又在这个时间空间底下向人彰显他自己，在2000年之前神来到这个世界，以致划低了时间那个标准，公元前与公元后，或者主前和主后。不过神从永远到永远仍然在超越时间之上，是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影响的。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当摩西讲到时间那个匆匆，时间那个转移即逝的时候，他就说神就好像个农夫一样，神去田间去播种去耕耘。人是什么呢？人就是神手里面的袋那些种子。样当人毫无醒觉的时候，在睡眠之中就被神一个一个抛出去。晚上早晨又晚上，在晚上的时候人睡着觉了，早晨发芽生长，但晚上是凋谢枯萎。弟兄姊妹，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们时时都有一个错觉，就是我们以为短短的几十年是很很长的时间，但你发觉我们的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就发觉那个日子过得很快脆，眨下眼又过了，现在已经来到11月的第二个礼拜。我们说2013年就这样过了去了，是不是？在我们眼前，当你眨下眼的时候已经过了去，在过去的时候我们会说哇，好处好长，日子过得很久，但其实不是，日子过得很快脆。因此不要将这个短暂当作永远，我们要好好地看，好像摩西那样看透世情，他告诉我们知道，其实人世间里面没一样是永恒，是没一样你可以来到持久的。你要知道生命是短暂，因此跟住摩西就说，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你将我们罪孽摆在你的面前，将我们隐恶摆在你念光之中。摩西说，我们的日子，我们的年岁只不过是有70岁，如果我们强壮，我们活到80岁，但其中可以经跨的不过是劳苦受犯，转眼成空，我们就如飞而去。诗篇第90篇，其实个核心在哪里？最重要的几句说话是什么来的？就是第11和12这两节，是整个诗篇的中心来。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摩西在他一路去思想的时候，当他面对人生的短暂时，他发觉一样东西，就是他留意到神是很有一样东西是不能够忍受的，就是对罪恶是神绝对的不肯让步，不可以忍受，而犯罪的人在神的面前就好像惊弓之鸟，又在神的圣洁和公义的怒气之下。边个知道，边个能够了解？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讲紧啲乜嘢？就话以色列的百姓究竟是无知呢，又是执迷不悟呢？大家记得那个背景是什么？是一个旷野，是一个深沉的晚上。以色列的第二代在旷野里茁壮成长起来，而第一代发怨言的一代，一个一个是死在旷野那里。于是40年的漂流，一个接一个不信的人是藏埋在沙漠的里面。你想想，百几万的人在旷野行走，而每日都会有人死亡。摩西就说，究竟有没有人，以色列的百姓有没有人醒悟过来，就是死亡是必然的事情。 当死亡之后，人怎样面对他自己那位作创造的主宰呢？以色列人好像一个执迷不悟，是一个无知的一个人一样，他不为他自己活着去努力，不为着他自己人生去一个努力。所以第十二节就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为什么要数算？数算的意思就是我们要对每日是负上责任的，弟兄姊妹。因为我们日子不多，因为我们就算是60岁70岁有一天都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有一天我们要在神面前交代，就是我在这个短暂人生里面，究竟我是为哪个活着，我活得有没有价值，有没有意义。你怎样过你的日子来？当我们回顾过去的昨日，就是评估反省一下我有限的资源，我的日子是否用得适当。当我们评估过去的时候，我们会计划，就是明天又如何呢？我是不是就是这样来过？我有没有善用我的资源用在有意义的事上呢？让我的日子是发挥最大的作用呢？如果人能够是数算日子的话，这个是一个智慧的人。没有一个人知道自己能够活多久，没有人能够计算到你将来有多少日子。个问题就是，如果今日是我们最后的一日，如果这日要总结我所有的事的时候，当我回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可不可以坦然地面对我们的神？摩西说，求你教导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向我们的未来负责任，向我们向神来到负责任，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因此摩西的盼望就是求神赐给这个新的一代一个醒觉的心，因为在我们不以为意的时候，尽头的那一日就会来到。在我人生里面有两件事情的发生是我不能忘记，第一就是我外父过身。我还记得是我第二个女生日之前一个晚上，我们去家里吃饭，在外父外母的家里吃饭。我外父仲话，佢话 Sarah， 佢欣欣啊，你中意食啲乜嘢？听日公公咧煲煲汤，啊咩时实薏米汤，啊又有瘦肉嘅。咁啊，佢最中意食呢味餸，听日准备俾你食。于是我哋就食完饭，好开心嘅离开外父外母屋企，咁我哋翻我哋自己屋企去。凌晨一早嘅时候，就电话打嚟，佢个女儿打嚟。就是公公是死了，坐在个厅那里，他啱换紧衫准备神魂的时候，在我们完全没有想到的时间，我的外父就是离开世界。当我们移民了一段时间之后，有一天收到电话，就是我外母在睡着觉的时候是过身，80几岁。他好像是睡着觉那样，因为当女儿去看他的时候，他就还是打侧身是在这里来到睡，拉开张被，原来他已经没了气在这里。我就觉得这样的死亡真的好好死，真的好死，没有任何痛楚，没有任何疾病，就这样平平安安地离开了。我想想这个是不是每个都会经历呢？不是。在我过去的里面，我看到很多弟兄姊妹的父母那个过去的时间是很辛苦的，没有人能够知道自己过去那个最后那几年是怎样过去。但是我们需要的就是去数算今日我还留下有多少日子，以至到我能够有一个醒觉的心，我好利用今日的时间来到去用着有限的时间，有一天我向神交代的时候，我可以来到清楚的交代。因此来到第三段的时候，就是赞美守约施慈爱的神，13到17节。或者我们读第13节好不好？13节我们一起读，预备起。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 为你的仆人后悔。嗱，呢度我哋睇睇摩西嚟到佢第三个段落嘅时候，佢就话求你转回为你嘅仆人嚟到后悔。嗱，呢个系一个好复杂嘅问题啦。摩西求神为佢仆人后悔系咩意思嚟呢？因为在撒母耳记上十五章里面就说，神并不是好像世人那样，神绝不后悔的，神绝不后悔的。但是圣经里面又给我们看到很多次很多次神后悔的，神对扫罗后悔，神对很多事物都后悔。在这里面诗人说，神啊，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去后悔。究竟后悔是什么事呢？呢头话神唔会后悔，神自己话唔会后悔，呢头话神后悔系究竟咩回事嚟？我发觉有一位嘅牧者解释最好嘅，佢曾经佢解释到，佢话其实神系有两个嘅平衡又永恒嘅本性。平衡好似车呢个火车轨咁，平衡又系永恒嘅本性。这个本性是什么呢？就是神是永永远远慈爱的，神同样是永永远远公义的。请你记住了，永永远远的慈爱，永永远远的公义是神的本性来。我们可以说神是一位公义的神，同样神是一位慈爱的神，而祂的公义不会否定祂的慈爱，而他慈爱又不会否定他的公义。所以当他决定去赦免世人的罪的时候，他就用慈爱去恩待人。他决定赦免，他就决定的用他慈爱去恩待。但当他决定审判的时候，他就要以公义去惩治世人。好了，为什么叫反后悔呢？就是当神从慈爱转去公义去审判的时候，在人的角度来讲，这叫后悔。好像要转个轨道，转去轨道，转去公义度。同样当神向人施恩的时候，他从那个公义从审判的里面转移去到这个公去到慈爱的时候，这个叫后悔。这个是从我们角度来看，是神在后悔。再来一次好不好？神是一位慈爱和公义的神，落在神的公义严厉的审判是可怕的，但是神仍是一位有怜悯有恩慈的神。当他要赦免要宽恕的时候，他又凭他慈爱去怜悯世人。所以现在是一个蒙恩的时候，现在是一个悦纳的时候，是一个可以悔改的时候。但有一天神的公义要临到，神的审判要临到，没人可以逃避了。当他将公义转去这个的，当他将慈爱转去公义的时候，没人可以能站立得住。所以在这里就说了，神啊，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求你从一个公义那个的审判的里面转移去到这个慈爱的当中，转换成为你的慈爱，求你使我们早早饱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和喜乐。求你照着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你有没有留意到诗人说，当神从他的公义严厉的审判转到慈爱的时候，他就我们欢呼和喜乐。求你使我们早早饱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和喜乐。这个是诗人的祈祷来。愿你的作为向你的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你建立。当摩西要结束他祈祷的时候，他表达有两个很重要的心愿。第一个心愿就是，愿主我们神的恩慈荣美临到我们身上，愿你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工，而我们手所做的工 求你嚟到建立。弟兄姊妹，做嘢翻工呢回事，其实喺创世之前系神俾个人，神叫人修理看守嗰个伊甸园，佢个世界呢个系人在犯罪之前所得到嗰个嘅工作嘅使命嚟，唔系堕落之后嚟到系一个惩罚，工作唔系惩罚，工作其实系个使命。因此唔好将工作睇为无止无休嘅劳苦受犯。诗篇第九十篇，神人摩西祷告讲俾我哋知道，就系神系位造物嘅主宰，亦都系世人可以逃避苦难、逃避挣扎、逃避风雨嘅一个嘅避难所嚟。好可惜嘅就系以色列人系执迷不悟，佢哋冇睇到佢哋先人一个一个过身，其实生命系短暂。他们没有留意到，以至他们会在神的公义和审判的里面。摩西一个期望就是盼望有一天他的子民、他的百姓有一个醒觉的心向神来到去醒悟过来。只要以色列人还有一个向神醒觉心的话，这个民族还有希望，因为神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故此我们能够明白诗人摩西他怎么说，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我们身上，愿你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你来到亲自建立，愿主我们神的荣美。荣美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来呢？怎么归到我们身上呢？神的荣美怎么归到我们身上？其实荣美这个字很难解释的，很难翻译的。 favor 是什么呢？就是垂青、蒙恩、可爱、可喜悦的意思来。如果你试一下讲的话，就说愿主我们神怜悯我们的心、喜悦我们的心、向我们垂青的心是临到我们的身上，愿你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工愿你建立。我问一问你，一直以来努力的事、经营型的事、你的家庭、你的事业、你这个人，有一天如果当你离开之后就零星落索、一窍不振的时候，就会是怎样？如果有一天当你离开世界，我们家就散晒了，我们儿女就一塌糊涂了，你说这个的爸爸、这个妈妈有没有成功？我们大家知道没成，是不成功的。如果我们离开之后，我们儿女仍然是能够在这个社会上面来到稳稳的站立的，仍爱主爱神的，我们可以说我们都算是一个成功的父母。一个教会当个牧师走了，当牧师死了，成间教会倒了的，这个教会好不好呢？不好。因为个牧师可能在工作里面有些亏欠在这里，以至到他在这里的时候就 OK， 不在这里就不 OK。 弟兄姊妹，人离开之后看他留下些什么，可以知道他做了些什么。你的家庭、你的儿女、你的服侍、你那个的教会，愿你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作的工愿你建立。摩西所期望的就是有一天当他离开之后，这班的子民仍爱主爱神，而向神有一个醒觉的心，不会就这么糊里糊涂过了去。我想起岳飞讲所写的《满江红》，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我真的很体会他的心情，他说三十年来我付出的东西、赚到的功名，其实就好像尘土一样，被人践踏，没人去理会。八千里路云和月，即使我披星戴月、奔波劳碌，有八千里的路是在我脚下来经过的。在战场上冲锋陷阵，结果又怎样？十二道金牌召他回去之后，就将他来到去杀死了。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因此难怪宋代的诗人苏轼说，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一路落到去点讲？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酌江月。弟兄姊妹，当生命来到尽头，当我们再看回今天的时间的时候，我们会怎样来看今天？你的日子如何呢？过得有没有意义，有没有价值？刚才我忘记了谁讲到人生的下半场。我要问一问，就是你是不是来到人生下半场？不需要来到下半场的。你由今天开始有一个醒觉，向神觉醒，是这个诗篇第九十篇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来。这个有没有是提醒到我们今天的活着是需要有价值有意义？最后我想讲一件事，就是 Billy Graham 的事。最近 Billy Graham 呢，在一篇文章里面发表说，他说在其实礼拜四写讲，他说 在好几个晚上，他说 Billy Graham Mason 即是八九十岁的老人，他说当我想起美国的今日的时候，想起美国的前途，他说我痛痛的喊起上来。其实最近所发生很多的这个的改变，其实带来有一个很美国很深沉的影响。我不想讲一些东西出来，我想大家都知道，通过很多法案，通过很多问题，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美国的将来的问题。其实 Bill Graham 有另外一个的他的沉重的地方，带领上成千上万人归向耶稣，带领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归向耶稣基督。但他曾经他家里面就是一个浪子，是 Franken Graham。 Franken 是一个不务正业，是喜欢开碟揸电单车，听那些重金属音乐的人。当爸爸在讲台上来到去呼唤人信耶稣的时候， Billy Graham 家的里面就有一个不信耶稣的仔在这里。所以 Billy Graham 的内心相当相当的沉重，相当相当的担心。他在为他仔来祈祷，有一天他忍不住，他将这个 Franken 来到叫入他自己书房那里。Billy Graham 过一个很简朴的生活，很简朴的生活，一个这么成功的报道家，在很简单的家庭，他将这个的Franken 叫入来，他就说，他说年轻人，他说你需要在你和神之间，在今日要做一个决定，你要跟从自己的心意，放纵你人生，要说你将你人生的主权交给主耶稣，一生为主而活，在今日你要做决定，不要再拖了。 Franken 听完之后对爸爸说，没事讲了嘛，就走。他离开爸爸的书房那里，但那个晚上爸爸的说话就在个脑海里面，你一定要在神在人之间去做选择，顺从你自己，要说顺从神。他继续去做他那个的喜欢做的事。有一个晚上，他要带一批的货去到以色列去卖的，他呢是转运那些的旧车，在以色列一间酒店那里。很奇怪，他觉得好 在个房间里面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就是神在个房间跟他一起。他爸爸说话就在个脑海里面出现，年轻人，你必须要今日在你和神之间做决定，你要随从你自己的心意，放纵你自己人生，要说你将你人生的主权交给主耶稣，你要为他而活，过一个有价值有意义的生活。这说话一直在他脑海里面，你要盘旋又盘旋，他不能够来逃避。 其实他说，其实神对于我是怎样，就是一个很高大的巨人，拎住个大棍，我一不听话呢，他就勾我就洗落嚟㗎喇。神是一个很严厉的神，所以我不要他神，我不要这个神，我要我做自己要做的事，我不要神管理我人生。神一路以来在我脑海里面就是一个巨人，拎住一棍要来砌我，去修整我的人。神一路要逃避，但是那个晚上他来到神的面前，他说，神，我愿意回到你面前，我愿意要浪子这样向你转回。就在那个晚上， Franken 整个人的人生改变，他将他自己的生命交给神。之后的 Franken 是判若两人，他不要做爸爸做的事，于是他成立了一个撒玛利人的慈善机构，他专是帮助非洲贫穷落后地区的人。每年的圣诞里面摆很多很多的捐赠，就是将很多的礼物，将一些很珍贵的就是衣服啊、鞋物啊那些送去非洲，去帮助穷苦的人。最后这个葛培里报道团，他们开一个很大的会议之后，就邀请他成为了这个总干事，来到去接续他爸爸这个工作。那些人说，究竟 Franken 有没有好像葛培里那个那么 dynamic 那么能力讲道呢？没有人对他有信心。但很奇怪，神就透过他做了很奇妙的工作。如果你上网的话，你可以听到他的讲道是相当有力量，相当有力量，是很硬朗的人，因为他经历他人生里面前半生那个 的经历。弟兄姊妹，诗篇第九十篇，我要放在大家面前，向神觉醒。今日你怎样用你人生，求神给我们一个醒觉，一个回转，我们向神回转，我们去数算自己的日子，因为神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好不好？今日我们来到神面前，重新将自己献上，不需要等到人生下半场，今日就可以了。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祈祷好不好？我给一分钟大家有少安静的时间，你觉得你的生命觉得有意义吗？你的每日过得有价值吗？如果主耶稣要今日回来，你要见他的时候，你觉得 OK 吗？有些什么你需要修改的呢？有些什么你需要改变的呢？主啊，你世世代代作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狱世界你未曾造成之前，从亘古到永远，你就是神。求你给我们与你的误对，就像摩西在西奈山的上面是与你见面一样。求你再一次触摸我们的心灵，以致我们知道我们人生是有价值。求你呼唤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所站的是圣地，要将我们脚上的鞋除低下来，因为我们要面对面的见到你。主啊，求你赐我们智慧，好让我们数算自己日子，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让我们知道时间匆匆而逝。主啊，让我们知道有一日我们这些日子都要在你的面前来交代，以是求你给我们有智慧和聪明，当你回来，当我们向你来到汇报我们人生的时候，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见你的面。我们祷告，我们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我们一起起立。